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真是求主啊，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得到一切的该得的荣耀，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敬拜，让我们真是一起来享受你所替我们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把今天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现在要读你的话，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23章的后半段，从20节开始，我们今天一起会看完第24章。这23章第20节开始这一段呢，20节到33节这一段是这个摩西后来跟耶和华有关这个立约哈，从第19章开始，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要跟神立约，神所颁布的这些律法跟这些的典章的一个结束啊，这是一个结束。那这结束的时候呢，就把一些最后的一些的这个原因，或者说最后一个好像一个总结一样，神在把这个总结再讲给摩西听，那摩西再讲给以色列人听，那我们今天也听啊，听了以后我们就来看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思，然后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好，所以从第20节开始，我们来看这一大段，从20到33节。那你如果往前面看翻译，你就看到说前面讲的都是条例，对不对？讲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要这样做啊。那20节就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差遣一个使者哈，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人，对不对？好像是有另外一位人啊，但是呢，这个使者事实上就是代表神的。我们在圣经很多其他地方也看到有神的使者出现，那很多时候这个神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或者呢他是一个代表神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他就说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在摩西的五经里面看到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虽然是这样，但是也是一个神的工作，神让摩西带他们的。但是更清楚的看到说到迦南美地的这个事情呢，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呢，是一个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写出来，从来没有提到说摩西要领你们进入迦南。说每一次提到要进入迦南，都是说我要领你们进入迦南啊，所以是一个很清楚是神要带领到他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那我们看到第21节。继续来，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使者。使者的意思是他是奉神的名来，他的里面有神的名，或者说他是被神差遣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说主耶稣是一个奉神的名而来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不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欢呼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就是代表神啊，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20节是看到我要差遣使者在路上要保护你，要领你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呢，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在他面前是要一个谨慎，谨慎跟保护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哈。那保护就是让他很小心，让他注意好。那谨慎也是一个自己要注意要小心，但是一个是主要保护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也要谨慎，是我们的责任以色列人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要保护我们， 但是呢，我们自己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是说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要谨慎，要听神的话。我们要谨慎，就像以色列人要听听从这个使者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不可或作违背他，不可违背他。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行去行。这里这两句呢，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使者呢，其实就是神的代表，或者说就是神。使者跟神是有相等的地位，因为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的所说的去行啊，所以这个他跟我是相等的地位。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这句话如果大家一直都来上主日学的话，这个重复出现的哈，创世纪的时候就一直在出现，就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给这个雅各的这个应许，跟他们立约的时候都是这个话，我要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所以继续，神继续来重新来这个重复他对亚伯拉罕对雅各的所立的约，给他们的应许。那23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所以这个是真的是神的一个保护，跟神的一个体贴人，因为他在前面领你啊，是在一个在前面，一个是保护，一个是领路。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的道路在神的手中，他要在我们的路的前面来保护，而且他要在我们的路的前面来领导我们走。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谨慎，要听从，要跟随。那领你到哪里呢？到这个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现在的那个迦南地哈，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那个地区。那神就说，我必将他们除去、剪除啊，让他们除去以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地。那就说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凭什么那些人就要离开哈？凭什么就要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就是去领那个地哈？就是去住那个地。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是这个问题啊。今天以色列人也还是这个问题。那他们要占那块地，说是他的地，那么旁边的人就说就是跟他们争。那在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只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啊，因为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到底跟当时神的应许，这个事实上还有待证明。我们要再继续看一下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不是那么清楚。虽然我们是知道神给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不会除去的。那么以色列人是真的是要归回，那么但是是不是照着他这个现在的方法，是不是现在他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是合乎神的心意，这个东西还是有待研究。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要哇，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是不是？所以神有权利决定谁要住在哪一块地，神有权利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啊。那当然从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迦南的人是得罪神的，而且神已经多方忍受他们，也忍耐他们很久啊。他们是没有悔改，然后也不敬拜真神，所以呢神要把他们除去，把他们赶出去。24节跟25节就讲到你到了那里以后怎么办，到了那里怎么办。 第一个二十四节，第一个就是说从一个消极的方面来讲，第一就是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你不可以去拜敬拜他们的神，或者说他们的神像，因为后面也提到要把神像拆除，因为他们的神都是大部分都是用神像啊，都是有这些偶像的建立，所以呢不可去敬拜也不可侍奉他。所以敬拜跟侍奉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初期神就说你们要出来跑到旷野来侍奉我，而另外又有提到说要到旷野来敬拜我啊。所以事实上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件事情，或者说没有敬拜的话侍奉也不是真的啊，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虽然你没有敬拜，但是看到了他们一些敬拜的行为啊，这个是迦南他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有很多很不好的一个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把婴孩献祭啊，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自己砍自己，在还有在纹身啊，有一些很多种不同的的这些行为呢不可以效法啊，或者说他们有交鬼或者怎么样。我们在读二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所以不可以敬拜侍奉，那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还有很多，其实还有很多更荒诞的，就是说把这个生产，因为人就是注重生产，农业上也是生产，然后动物也是生产，人也是生产，所以因为是生产，所以是跟这个人的这个生殖有关的，所以就把很多这些性的道德的东西就败坏了，所以把这些性交的这些东西全部带到敬拜里面啊，因为为了要敬拜这个生产的神，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生产，在各样事情上更生产，所以就把这种性的泛滥就带进来里面。好，所以这些是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那第三呢，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就是说让这些东西不再可以用，不会再好像提醒你从前有这些敬拜啊，你就把这些柱像把这些偶像要拆去，所以呢他们不要有任何这些东西留着。那就好像那个在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些改革，就把很多这些柱像都拆掉，然后后来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也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改革啊，把一些很多这些偶像都拆去啊。那么这个也我们在今天的一个应用来看啊，从今天的应用来看，不可跪拜外邦的神。外邦的神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外邦的神？我们其实可以来想象。那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那外邦神的行为是什么？敬拜外邦神的行为是什么？那要把偶像除去。那我们有没有这些外邦神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思想。那二十五节就是一个积极方面的，消极来说我们不要去侍奉跪拜外邦的神，那积极就是要来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刚才已经讲到，就是敬拜他，就是诚心诚实的来敬拜这位耶和华，就是敬侍奉啊。那如果我们去侍奉的时候呢，积极的侍奉来这位真神的时候呢，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所以神应许以色列人说，如果你真的是敬拜我，我就要赐福给你的粮啊，粮就是我们的生活所需，与你的水，我们的生命的这最基本的供应， 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啊，水好像很随便的事情，但是不是最近你们的孩子们是不是都在募捐，就是为了这个没有水喝的人啊？好像说什么每五秒钟就有不知道多少人会死去，因为没有干净的水。所以这个他必赐福你的粮与你的水，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如果用在今天的话，你的粮可能就是我的工作啊，你的水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的所需的一切。那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是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敬拜神的人，26节还有，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个是从人看来是一切的福气都临到，是不是？从人看来，那在以赛亚书65章的时候也提到哈，以赛亚书65章的时候也有一个预言，说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有这样子的景象，要看到这个一切的都是这个得到祝福的。那为什么以赛亚会要给他们这个预言呢？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后来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们远离神，他们不敬拜真神。那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说，这个也是神的一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敬拜侍奉我们的神，一般的原则之下，我们是得到祝福的，对我们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些事情好像是不顺利了，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是没有敬拜神？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不是一个可以回过来讲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因为人事实上是在一个整个大环境是一个罪恶跟一个大环境是一个受咒诅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所以从罗马书8章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好像一个叹息劳苦的当中，整个世界都是叹息劳苦，所以呢我们也会遭到这种池鱼之殃，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一般的原则还是这样，我们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你境内哈，所以这个26节27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所以这里又看到他到的地方呢，我要使那里的居民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说，事实上又是神的一个工作。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里的居民要扰乱要逃跑的话，都是因为我要使那里的居民，然后后面我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啊。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拯救。在出埃及记15章的时候，摩西那个过了红海以后，他就做了一首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个里面已经就提到这样子同样的一个预言。因为呢，众民听到耶和华所做的事情，他们听到这个他们过红海，听到这个埃及人被这个淹没在红海里面，所以后来这些众民其实都听到也因为认识耶和华，也因为听到耶和华是这样一位可畏的神，所以他们逃跑，他们害怕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我们的应用也是一样，我们的应用是我们成就了一些事情，我们靠着主做成了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见证。但是别人看到的应该是主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工作。28节以后，我要打发黄蜂在你面前，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这个黄蜂也很有意思，有的解释是说，那个当地有一种打仗的方法，就是把那个黄蜂包起来，把蜂窝包起来，像炸弹一样丢到敌人的城里面。有 炸弹的这个效用啊，因为那个黄蜂很大只的，然后出来会把人都可以蛰死，所以呢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也不需要硬要这样解释，就是说神的意思说他会差遣黄蜂在前面嘛，飞在你面前，就是说他会把这个事情啊、帮以色列人打这个仗啊。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迦南地的人其实是已经被埃及攻击了，埃及已经攻击这些人，让他们已经变得比较衰弱，那么以色列人去的时候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也有一个解释，因为那个埃及的夏王朝是以这个蜜蜂作为他们的那个这个标记的，所以也有这个讲法是说，因为是埃及把他们先去把他们打败的，也有这个讲法。不过不管怎么样，是一个神的保证，神的一个预言，也是他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会在你前面把这些敌人赶出去的，你只管去。所以对我们的今天的一个应用也是一样的，神如果应许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要来在前面，他要来前面来预备，那我们只管就是跟着他去。29节呢是一个很体贴的一个经节，我们看到神的一个体贴的心，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一地成为荒凉，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所以如果把那些人都赶出去以后呢，没有人住的话，第一个是地成为荒凉，本来那个地可以种东西，可以有出产的，结果呢那地就没有，荒凉掉了，那等到你去的时候是个荒地。那第二，这个没有人的地方野兽或多起来，反而要害人。所以这个是我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无微不至的一个体贴爱人的这样一个神，替他们都想好了啊，要渐渐的，30节说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真是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顾念我们的神，在一些小事情上他都会顾念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些的经验啊，会看到。好，31节就讲到他们的一个境界啊，从红海到腓力士海，腓力士海其实就是那个地中海的那个沿海啊。又从旷野直到大河，大河是那个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旷野就是犹太的南边的地方啊。这个版图只有在大卫跟那个所罗门的时代真正的达到这个版图啊。其实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办法完全得到这个版图，因为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任神，他们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好，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这个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应许，是我要将他们那地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这个得胜或者说这个仗已经是决定了，谁打胜打败已经决定了，神已经说我把他们交在你手，但是呢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以色列人还是有一个工作，他要去做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要把他们撵出去。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如果是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神的安息，进入一个更美的一个生活，更高层次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神已经说我要把这些外邦的交给你们，你们要把它撵出去。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撵出去的啊？这是需要思想。那么神给了好多应许，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去新的 新的地方，我要来把他们撵，我要替你们把他撵出去。但是呢，条件他又回到跟这个前面一样的，跟二十四节一样的，重新来强调，来强调这个条件，就是呢，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这里说不可和他们和他们的神立约，哈，他讲了两个，就不可和他们和他们的神，所以有两个部分。为什么要提两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是连起来的。你跟一个民族立约，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邦交或者政治上的立约，事实上跟他们的神也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的这种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他的这个民族就是以他的神来代表，跟他的神就是带领着他这个民族的，所以你不可能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其实就看到以色列人后来的问题，这个亚哈王就跟这个推罗王去邦交，去这个拉关系，就娶了他的女儿，就是耶洗别。耶洗别就是最恶的这个王后，是不是？他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巴利的敬拜巴利的这个习惯里面，所以呢让他们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耶洗别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结果呢神就他们的神也带进来了，不但是与他们立约，也跟他们的神立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犹大王这个亚哈斯，他去跟亚述求饶，或者说跟亚述去这个邦交，想要去跟他们这个就有一些的这立约的时候呢，后来就把那个他们的这个祭坛，把他们的偶像就带回耶路撒冷。OK， 所以这个是在列王记下十六章提到这个问题哈，所以就看到说这种的立约呢，神早就告诉他们说不行，不可以，因为呢你要出问题，你不可能只是跟人立约，你一定是跟他的神会产生关系。那我们今天是怎么看？我们跟什么人立约？我们跟什么神立约？哈，想想看啊，现在没时间讲，等会讨论的时候可以。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提醒他们，就是在赶出去的时候要把它赶干净。所以我们如果生命中有些东西需要除去的时候，要除干净，不然的话，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家里或者在我们的心里，会得罪。那么你若侍奉他们的神，侍奉就是敬拜了，如果我们敬拜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如果我们敬拜世界上人所敬拜的东西，再讲明白一点的话就是这样，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我们敬拜这些世界上人所敬拜的东西呢，会成为我们的网罗。网罗是怎么样？就是说被缠住，被抓住，事实上最后是要死的网罗所以呢，跟前面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些的祝福呢，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敬拜世人所敬拜的，我们最后得不到神的祝福。你可能得到那个世人敬拜的那些祝福，但是你可能你就失去神的祝福，神所说的这些呢，就不会成就。好，所以看起来整个这是一个好像前面这一大段神的律法的一个总结。那总结来讲，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最要他们记得的就是说敬拜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敬拜真神。前面很多条例那个都是次要的东西，你不敬拜真神的话，那些条例都没有用的。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用魔鬼要他拜他，是不是？那耶稣就用这个经节回他，就是说单单要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 啊，所以主耶稣这一个神的儿子啊，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听了话，他成就了这个神所应许的，他听了这个神的话。但是以色列这个神的世界上的儿子就失败了，后来就失败了啊。所以呢，主耶稣来到来啊，示范给我们看，真正神的儿女呢，是要来敬拜这位真神。好，这个就是23章，23章停在这里。那么24章呢，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承上启下，是一个转接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呢，前面把这些立约把这些律法全部颁布了，那么24章是一个立约的最后的高峰，是一个礼仪啊，就好像是毕业典礼一样啊，好像前面讲了，那么现在有一个礼仪，真正来开始啊，真正要开始来立这个约，要开始生效了啊 ，commencement。所以这个英文用 commencement 当毕业典礼是很好的。是开始，其实不是结束，不是毕业，不是完毕的，是开始啊，要开始了。那耶和华对摩西说：“24章其实是可以分成1、2、3、4、5个段落哈，从1到11节可以分成五个段落，它是一个这种平行交叉的一个情形，因为。”第一节跟第二节跟9到11节是呼应的，你看的话是讲到他们要上山敬拜。你看第一节就讲到说摩西亚伦还有以色列人中长老70人到山上，第九节摩西亚伦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所以这两个是呼应的啊。然后呢，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第三节跟第7节、第8节是呼应的，第7节又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三节也是众百姓都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呼应。那然后呢，当中中心啊，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在第4节到第6节就讲到这个献祭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当中是精华，就是讲到他跟神献祭，代表神人跟神献祭啊，所以这个结构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从前面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拿达跟亚比户是什么人？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是亚伦的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也被好像被高举，被神拣选啊，要跟摩西、亚伦一起来侍奉他，好像是一个比较高层的来侍奉主的，跟以色列人长老的70人上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长老中的70人也是一个代表啊，就是代表全会众，其实是代表全会众，因为70是一个在圣经里是一个完整的数目。我们看到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是70个人啊，然后这个以色列人长老都是70个人，所以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所以是。耶和华就是说你们都来敬拜我，那但是你注意的最后他说远远的下拜，所以有一个是远远的下拜，然后呢第二节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所以只有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与神同在，那这个长老跟亚伦跟他的儿子是远远的下拜，然后呢还有百姓是还没有上山的，对不对？全部的百姓几十万人是没有上山的啊，所以呢有三个阶层，其实这个三个阶层也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预表那个 会幕，以后的会幕，还有这个圣殿的一个设计，就是有三层，有至圣所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有圣所就是平常这个祭祀的时候进去的，然后还有就是外院啊，外院是一般的民众可以进去，所以有三层，这个地方也是代表有三层。那再回到讲那个亚伦两个儿子哈，后来是他们在出了一些问题，记得的话，如果在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他们献上一个燔火，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献祭，他们献了一个燔火，可能就是照着其他的其他的方法做了以后呢，被神击杀，他们就失去了生命。所以就看到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神好像拣选要来做大事一样，但是呢，因为一些的不小心，因为一些对神的不恭敬，没有真正的顺服神的这个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失去他们的生命，他们也失去了他们敬拜真神、侍奉真神的这样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被拣选，我们被他拣选，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我们没有愿意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福分，神会把这个福分转给别人愿意的人啊，神也会让我们呢因为这样子变成一个网罗啊，失去了他的祝福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段呢，事实上是一个我刚刚说好像一个敬拜的仪式，那重点或者说中心呢也是在敬拜啊，也是在敬拜，因为呢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目的就是要出来敬拜神，对不对？而这个目的不是前面所颁布的这些条例律法，最终的目的还是敬拜神啊。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讲到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了，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守了什么神的所颁布的一些什么条或者说神的一些律法，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真正的关系，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从跟孩子的关系就看到这一点啊，我们在管孩子的时候，我们最近孩子比较大了，反而特别看到这个，因为他开始自己可以独立思考的时候，你再去光是用一个条文去管，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个就反而好像让我们当中有距离。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大了以后，必须要跟他更亲近，好像更加的来用一个彼此这个能够来了解啊，让他了解我为什么要有这个规条，说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每天无限制的上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解释以后他发现你是为了他好，你是爱他，那这样子他就愿意，他反而比较愿意来遵守，而不是说你说就是不可以啊，那么他然后就是说他就反过来了，就是说那我就偏要。所以呢这个神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情形，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他爱我们，他非常体贴人，他无微不至的要来照顾我们，是一个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父亲啊，最好的一个父母啊，那要来照顾我们，那么我们不要把他看成只是他要来管我们，他有很多规条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好，所以摩西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这个就代表是其实就前面那个两章三章圣经，你前面我们念过那些条例，那些的律法啊，摩西把这些都述说给百姓听，所以他代表神，在这个时候他代表神来跟百姓讲话，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所以他们很有信心，而且也很有这个 顺服的心，愿意在神的面前遵行，好不好？很好啊，很好。虽然他们后来又不遵行，但是当时很好。所以这个给我们也一个，也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怕在神的面前立志，因为实在是，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啊，神都听到，神也悦纳我们这种心志，我们的心意他知道，那他也知道我们常常会失败，所以靠主就可以啊。那么二十四章第四节哈，他开始来把这个耶和华的命令写下来啊，他写下。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写下来就是说这个有这个文件作为凭据嘛，啊，立约的时候有文件啊，从古时候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在当代当时的时候，民族当中有一些立约的话，也都是要写下来清楚，存留给后代当作凭据。那当然这个更重要，是神跟人的命令，所以摩西一定要把它写下来。那到底怎么写我就不是很清楚啊，用什么蒲草的什么还是羊皮什么我就不晓得啊。那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他筑了一座坛，这个很可能是用土做的啊，当时的土坛。那么一座坛呢，然后呢他又立十二根柱子，所以坛就是代表神跟人的同在，因为坛是献祭，是人把祭物献在这里然后烧在上面，表示神悦纳，神收取，所以坛是代表神临到人，然后这个十二根柱子就代表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是神跟人当中的一个立约，所以有这两样东西。那清早起来很有意思哈，因为不止一个地方有清早起来，你如果去查的话，圣经常常有这个清早起来。我讲另外两个，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清早起来去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这个是一个在创世纪创世纪二十一章啊，然后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又清早起来带着以撒上山要去把以撒给献，也是清早起来。我想这个主要是一种好像急迫感，人呢他要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他要听神的话做这个事情，他有一个急迫感，他有一个马上要顺服的心，所以他清早就赶快起来就做了啊，就做这个事情。好，那另外那个更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这个金牛犊，造好了金牛犊以后清早起来去献祭给金牛犊，这个我们下面会看到啊。好，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里有两个很基本的祭哈，一个是燔祭，燔祭后来解释的比较清楚，燔祭就整个烧掉，整个是燔烧嘛，燔祭哈，燔祭整个是燔烧，烧给神的，所有的都献给神。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把人献给神，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也是一个燔祭，是一个全人要交给神的啊。那这个平安祭就不太一样哈，平安祭我们后面看到，平安祭其实英文的讲法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祭啊，这个是一个相交的一个祭，团契祭，平安祭是就是表示你我当中是有平安的，你我当中是一个 peaceful。所以平安祭是一个跟神一起享用的，有一部分是献给神，有一部分人要来吃的，所以呢他有这两个祭，上做了这两个祭啊。那摩西在这里呢，他又是代表人了，又带领了以色列人来向神来献祭， 所以基本上他做了这个祭司的职务，他做了这个中保的职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后主耶稣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形，他代表神来悦纳人，但是他也代表人来向神献祭啊。这是摩西在这里。那二十六节就讲到这个血，把这个祭牲的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这个也是一半是在人的身上，一半在神的身上。因为从前人的立约是要有血的，要流血啊，不管是动物或者人的血啊。我们也知道从前中国人好像是用要用人的血来写这些立约的书的啊，血书啊。所以这个是代表撒在坛上，是代表神那边，撒在人的啊百姓身上，就是代表对人的这一部分。那二十四章第七到第八节又讲到说，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他又念给百姓听，那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遵行。所以献完祭以后，他又是再一次把神的话念给百姓，百姓说我们都必遵守。所以也看到这个传讲神的话，或者说读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一个聚会里面就两次讲道，你看他一个聚会里面前面讲道讲完以后，大家还要回他说是我们都愿意，可能以后陈牧师也要问我们是不是都愿意，百姓都要齐声说我们都必遵行。那献完祭再一次讲道，再讲，然后他们再回应啊。所以这个是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那这些人呢，你也可以想到，这些人呢，他们是真心的说这个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亲身经历过这个红海，经历过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经历过在路上这些神的神迹的，那么他们经历过，那现在又听到这一位神给他们的啊，这个神的律法，神的这些规章，他们对神也有亲身的经历，也有认识啊，有头脑的认识，也有这个感情上的这个认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个高峰，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的高峰，他们觉得是他们的信心是很坚定的啊，所以他们说我们都必遵行。那第九节又再一次讲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神都上了山。所以这里呼应前面第一章的说到他们上了山，然后呢这里好像是一个总结一样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其实圣经很多地方提到是没有人能看见神，对不对？因为看见的时候你必要死，连摩西都是哈。后面很快摩西就要问神说，我能不能见你的面，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他说我让你看我的背后，但是你不能见我的，见我的面的时候你要死。但是呢，这里是用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讲法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真正是与神亲近的，他们看见，他们认识了这一位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个形容呢，他脚下仿佛哈，因为很多这些形容，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有讲到以赛亚看到异象，他看到神，那里也有很多形容，那都是讲到什么有玻璃海啊，有什么这些，有什么蓝宝石这种形容，他这都是说仿佛哈，好像有这个，因为事实上讲不清楚的，因为一定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东西。他说又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又如同天色明净，好像天一样啊，蓝色的。那么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见到神，但是呢他们还活着，而且呢神还称他们为尊者，他们是以色列的尊者啊，是在神的面前是有地位的，而且呢不但是观看神， 而且又吃又喝，观看神又吃又喝啊，这个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因为从这个平安祭而来的，他们有因为跟神是一个平安的关系，是一个 peace 的关系，所以呢是一个一起享受，一起 fellowship， 又观看神又认识这位神，好像是坐在一起吃饭一样，又观看神又吃又喝，神招待他们，神不但不害他们，而且称他们为尊者，有关系，然后呢又吃又喝。所以吃喝在以色列人的民族里面也是很清楚，吃喝就是一种招待款待，就是一个彼此的关系。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神又吃又喝。因为耶稣说到什么，我在你的门外叩门啊，若是你开门的人，我要进到里面跟你一同坐席。坐席是干什么？就是吃喝。所以耶稣也是今天也是一样跟我们一起吃喝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与神在一起有这样一个交通交流，然后有这种关系，能够跟他一起吃喝享受啊，这是非常享受的事情。很少其他的神是这样的，其实你去看，你去各种宗教里面去看，没有这种神的，没有这种神，神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啊！你如果来的话，就是有问题。但是这个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的神。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段落。到这里，这个典礼，仪式立约的仪式结束了，在这里停了。24章继续下去，12节到18节是讲到这个，就是开另外一个大段的开始哈。这个就是这个摩西又要再一次上山，神要给他另外一些的指示啊，就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生命的成长，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对他的认识是渐进的，是越来越慢慢的哈。神也是慢慢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神就说要他来去学习这个怎么样来建立会幕了，所以下一步就是说把这个敬拜的心呢，愿意的心要付诸行动，怎么样真正的来敬拜这位神。所以以后要教他们怎么建立这个会幕，建立会幕以后就有一个系统来敬拜神啊。那从这里开始，所以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啊，这个又是不一样了哈。以前都是上山来听听又下来，但是这个地方是住在这里啊，住在神那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结果他在上面住了多久你知道？40昼夜，很久哈。那我们的退休会才2个晚上，所以大家应该这个多多参加退休会啊，很有益处的，等于是上山去经历神啊。这个这一段里面24章也有很多提到上山哈、啊，上山或上去，所以这个敬拜神跟上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诗歌有时候常常在唱什么提升我啊，求主提升我们。所以事实上是一个上去的一个意念，一个这个观念，我们要从这个地上被提升起来。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这种生活里面，这种忙乱里面，要被提升，要上去敬拜神，不一定要真的一定要上山了啊。你们没有去退休会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来就没有真正学到或者敬拜，而是说在心态上我们都要有一个上去的心态，我们有一个上山的心态来敬拜神那么这个因为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因为那个从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也是上去然后从这个讲到说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归回也是上去的意思所以提到这些归回的人也都是说是上去的人，这个同一个字根上去往上上行所以呢摩西又上去了，所以我要将十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神亲自写了十板交给 摩西，啊，这是很宝贵的东西，是不是？后来存在什么地方？啊，法柜骑兵，后来存在那个约柜里面，对不对？最后法版神的法版是放在约柜，可是约柜后来不知下落，啊，不知下落。据那个电影说是在美国的仓库某处的仓库，好，不晓得，没有人知道。神的石板，神写的，他是亲手写的，所以神的神写的那个语言是什么？神的文字是什么语言写的？应该是希伯来文，应该是希伯来文。中文跟希伯来文很像的，希伯来文也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所以这个跟中文比较像啊。好，他就说神要把这个石板赐给他，然后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这里又提到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那么他这个时候跟神跟摩西一起能够到神那里去上山，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他来讲，他是个少年人青年人啊，但是他跟摩西一起上神的山，这个是一个大事。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的，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他有没有说他去多久？他没有说他去多久，因为呢他也不知道，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多久。他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有事情的话找亚伦跟户尔。那么这是个伏笔啊，因为后来就有事情了，然后后来就出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伏笔。那么摩西就上山，把云彩有云彩把山遮盖，这个也是提到很多地方用这个云彩来形容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临到啊，就是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啊，所以有六天的时候呢，摩西还没有上去，那第七天的时候，摩西才上到山顶。到云里面与神相会啊！那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好像很可怕哈，是一个是云，但是好像又是火，可是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一个心，因为呢，他是神，他是可怕的，他是伟大的，他不是人。它是超越我们，啊，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空间的一个活物啊，我只能说是活物 being。那么啊，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像以色列人一样，他看到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跟神又吃又喝。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他能够跟神亲近，他能够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啊，亲近神啊，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分，也是一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啊属灵里面的一个伟大的经历。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哈，到后来摩西是不能进迦南的，虽然有这么样子一个。属灵的高峰的人，到后来在世界上的时候失去一些福气，所以呢，也看到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要真是要恭敬，也要从命啊，要需要听从神的命令，因为呢，神是不可怠慢啊。等一下那个讨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约书亚没有在山顶，对不对？没有到云里面去。所以约书亚在做什么？他在干嘛？那段时间，那他又在想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让我们用你的话一起来敬拜你，也从你的话里面，我们真是得到喂养。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让你的话不断在我们心中来 来更新我们，来建立我们，也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你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但是你却是与我们又吃又喝，你愿意来照顾我们，你愿意来很体贴的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真心的敬拜你。所以求你真是让我们每天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就像以色列人说我们愿意遵行，虽然我们时常又跌倒，但是马上可以爬起来说我们愿意再遵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谢谢主，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一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分组。